许世友仗着胆子来见老方丈妙兴，恳请他大发慈悲，放自己离开少林寺回家探母。要搞常理来说，这个要求一点都不过分，但是佛有佛法，寺有寺规呀、啊。少林寺从来没有这种先例。妙兴大和尚是一万个烦恼啊，沉着脸蛋子，怒目横眉，指责许世友：咱们少林寺从来没有这先例，我怎么能答应你的要求呢？你赶紧把俗心收回来，认真教徒弟，不必再说旁的了。关于你回家探母之事，另议。退下，给撵出来了。许世友啊，明有一肚子委屈，想要辩理，他没敢。毕竟地位相差悬殊，另外老师高义已死，他呀依赖的人不在了，说出话来也气短。许世友回到屋里头，一头躺到床上，就胡思乱想起来了。这心里像开了锅一样，想他的老娘，娘多不容易啊，拉扯我们弟兄几人呐、啊。娘认可饿着肚子，用奶水把我们养大，我们有在堂前尽孝，一下子就离家八年，如今母亲想我，卧床不起。我连回家的权利都没有，连看母亲的权利都不存在呀、啊！我是天下最不孝顺的儿子了。不行，说什么我也得离开少林寺。尽管他心里这么想，他做事啊还挺安稳，表面上没露声色。没过了几天，举行了拜师仪式，他真就收了俩徒弟。你想他什么心情啊？能安下心来教给他们武艺吗？他的心都飞回家乡了。这俩徒弟就发现了，向老方丈反映了。老方丈一听，他心不在焉，这火冒三丈，再次把许世友换在方丈室，是大加痛斥。世友啊，我说话不管用了，你是我行我素啊！我且问你，你为什么不专心致志教徒弟？老方丈，请你理解我的心情，我心都碎了。我闭上眼睛就到了我娘的面前，恳请方丈大发慈悲，给我放个假，我回家看看我母亲，了却了我的心愿，我再回来。没这个先例，不行。老方丈，既然您把话说到这儿了，我不是顶撞您呐，我是迫不得已。您同意我也得走，不同意我还得走。这个老方丈是拍案而起呀、啊，能有三分钟没说出话来。他从来没遇上人敢顶撞他的。最后他转过脸来盯着许世友，哼哼了一声：许世友啊，既然你决心要离开少林寺，老衲只好放你一条生路。哎呀，许世友没想到在盛怒之下，老和尚终于答应了，赶紧往上叩头：多谢方丈慈悲，多谢方丈。别说别说，老衲的话还没讲完呢。我出个主意，要想进少林寺从正门进，要想脱离少林寺从后门出。你要打出后门，如果你能闯出后寺门，那你就自由了。如果闯不出后寺门，死在乱棒之下，你是罪有应得，你懂吗？许世友不听则可，闻听此言倒吸了一口冷气。这个 那位说为啥呀？许世友听师兄弟跟他介绍过，高义也曾经给他讲过，少林寺的确有这么个规定。在历史上有不少的人呢就想半路走，但是走一个是偷着跑，另外一个你就得打出后门。这个打出后门是啥意思？后边四道门层层有人守把，你靠着武功一关一关的能闯过去，如果四关平安脱险，你算有了生路了。一般的人做不到。在历史上有多少人死在乱棍之下，打死活该，你说怎么办？但是许世友是一条道跑的黑的人，毫不犹豫马上同意了。方丈随您的便，我愿意打出后四门。好，有你的，你小子真有种啊啊！好了，明天吃罢斋饭，你就闯后四门。谢方丈。许世友回去了，这个消息不胫而走。他那亲师兄弟十个人听到这个信儿之后是提心吊胆，来到许世友面前就劝他：“师弟呀、啊，死了心吧，你可千万别激怒老方丈。这闯后四门那可不是开玩笑啊，你武功再大也不行啊。你知道这后四门怎么个闯法吗？层层有人防守，每个人都是武艺高强的，你闯过一关闯不过第二关，迟早要死在乱棒之下，你这不是自寻死路吗？兄弟认命吧，进了少林寺就甭想离开了。是啊是啊，师弟啊，你去见方丈解释解释，干脆把你说的话收回，就安心在这教徒弟吧。许世友是什么人？兔兔嘛是个兵，说出去的话不能收回来。许世友是连连摇头：“师兄，谢谢你们的好意，我现在是听天由命，我豁出去了，说什么我也得回家看我老娘。”大伙一看怎么劝也不好使，扫兴而去。单说第二天，许世友早早的起来，练完了功，吃罢了斋饭，回到屋里头打点行囊，把自己应用之物包了个小包，牢牢的系在腰里头，手里头拎着那条哨棒，腰里头围着腾蛇鞭，腰里还插着那双筷子，这不能离开。他迈步拎着哨棒是直奔后门，刚来到头一道后门，抬头一看，一共是十个少林武僧，每人手中一条大棍，横棍是拦住去路。你看平常师兄师弟点头哈腰笑脸相迎，现在是仇人相见一般。这些和尚们一个个是横眉立目，冷若冰霜。其中有个和尚高喊一声：“站住！许世友，你要上哪里去？”许世友双掌合十：“阿弥陀佛，各位师兄，我跟方丈请了假了，我要打出后四门回家探母。”告诉你，许世友，少林寺没有这规矩，老方丈是对你的惩罚，希望你能收回野心。既然你如此不听训教，只好棒下作鬼了。上上！说着话，这十个人不容分说，是抡棍便打。少林寺的棍是出了名的，那样砸在身上，一会儿就拍成馅饼了。许世友一看讲理是讲不通了，只好舞动掌中的哨棒，左迎右架，呸啪啪啪呸啪啪啪呸啪啪，施展自己的全部武功，左躲右闪，蹭蹭蹭就闯过头道关。那十个人回头一看他过去了，也就不追了。许世友是大口喘气儿，摸了摸自己身上没有受伤，小包也没掉，筷子也没丢， 步流行，又来到第二道门。第二道门人数增加了一倍，20个少林武僧各拿大棍拦住去路。书说简短，话不投机是当场动手。许世友心里头盘算着，四关呢，看来一关比一关的人多呀，我得留着点劲儿。如果把劲儿都使没了，到最后一关我就出不去了，肯定得死到棍下呀。因此许世友采取了刚柔并用的战术，该使劲儿的地方使劲儿，该使巧劲儿的地方使巧劲儿。好个许世友啊，施展闪展腾挪之术，猫窜狗闪是兔滚鹰翻，猴上树虎登山，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，有时候跳到武僧的肩膀上，有时候登到武僧的头顶上，三窜两纵就闯过第二关。那20个人回头看了看许世友，点了点头，心里话真是个好样。许世友多少有点累了，张着大嘴呼呼直喘气，嗓子眼直冒烟儿，稍微稳了稳心神，自己暗叫自己的名字，许世友啊许世友，难道说这就是命吗？要该着我们娘俩相见的话，让我顺利过关，要该着我死在棍下，我就离不开少林寺。好，噔噔噔噔噔噔噔，迈开大步来到第三关。他一瞅都眼晕，第三关是40个武僧再次守法，40条大棍，一个个怒目横眉，其中有个领头的高声喊叫：呆，许世友，你要背叛少林寺吗？阿弥陀佛，师兄，世友不敢，我从来就不敢背叛少林寺，就因为养母心切，我娘为我得了病了，我想回家看看我母亲，我想请个假，难道这都不行吗？这是人之常情啊，希望各位师兄手下留情，格外开恩。呸，方丈有话，我等不能不听，来呀，打打打。40个人一哄而上，把许世友是团团围在当中。许世友没有办法了，一手是哨棒，一手是腾蛇鞭，左右开弓，上下转动，啪啪啪啪，肉肉肉肉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。许世友一个没小心，就听见咔吧一声，也不知哪位武僧的棍把他手中的哨棒给打折了。许世友一看剩下半截了，也就1尺来长，这边没用了，干脆把哨棒扔了，就专心致志使用腾蛇鞭。咱这么说，也就是半顿饭的功夫，许世友安全的闯过第三关。这下累的可不轻啊，许世友低头一看，前后心都湿透了，都大汗淋漓，大口喘气儿。他为了保持平静，找了个没人的地方坐下喘口气儿，平静平静思绪，运用运用丹田气，心说行了，还有最后一关了，看看吧，最后一关怎么样吧，我就豁出去了。他觉着恢复不得灵了，站起身来，拎着腾蛇鞭赶奔最后这一关。他一看，好嘛，人员果然增加一倍，80名少林武僧，80条大棍子把他给围住了，不仅80个人，还带着4张硬弓。硬弓啊，就是射弹子的，这玩意儿可厉害，又是棍又是弹弓，你防不胜防。许世友暗自吃惊，最后把牙一咬，心一横，爱他娘怎么地就怎么地吧。许世友大吼了一声：各位，恕我得罪了。说着话，舞动腾蛇鞭，先发制人，就冲入队中。于是双方就展开一场混战。你要如果离得远，站到高处，你一看太好看了， 80个武僧，80条大棍，团团把许世友给包围。许世友是横冲四面，力挡八方，把浑身的劲儿全都施展出来了。不出三秒钟，有一个受伤倒地，哎呀，扑通！不出三秒，又有一个受伤倒地，哎呀，扑通扑通扑通扑通，哎呀哎呀，扑通扑通，绕绕绕绕绕绕绕，眨眼的功夫，叫许世友就歇趴下16个，那还剩下那么些人呢？许世友一想，不行，我的劲儿快耗没了，那还有木马呢，还有弹弓呢，我怎么个招架法呀？哎，干脆来个损的吧。想到这，许世友双脚点地，腾身纵体，啊，噌，蹦起来有6尺多高，踩着前面和尚的脑袋，啊，噌噌噌，他逃出四门，闯出四关，双脚刚然落地，就见对面站定一人，世友。许世友打了个冷战，抬头一看，正是妙兴老方丈。妙兴老方丈手拿着9连环，威严的站在他的面前了。许世友赶紧躬身施礼：“方丈，你也在这儿？孩子，看来你是决心不改了。老人家，我思母心切，万难更改，望您大发慈悲。”也罢，我就破一回例，成全了你吧。来人，旁边值日的小和尚过来了，拎着个包递给老方丈。老方丈转身递给许世友：“世友啊，这里头有龙羊20块作为路费和安家费，这是你随身带的干粮，路上食用吧。”哎呀，许世友感动万分，跪在老方丈面前不住的磕头啊。现在他明白了，表面上闯四关，实质上老方丈交代的清楚，谁都没下狠手啊。如果要下了死命令，就不叫许世友走，都认真拦着。也慢说许世友，就比他再高的功夫也难逃此劫，可见老方丈还有仁慈之心呢。他知道那些师兄弟们手下都留了情了，不过走走形式而已，这也是妙兴用心良苦啊。老和尚犯了难了，你说答应许世友破了例了，不答应吧，确实很怜悯他，这才想出这个下策来。再说也有先例在前，走走形势，一举三得。说实在的，老方丈妙兴啊，真舍不得许世友离开，那是人才，人多人才难觅啊。但没有办法，一看这孩子太任性了，只好放他走。要不也能事先给他准备好吗？妙兴拉着许世友的手，千叮咛万嘱托：“孩子，路上小心，回家之后见着你母亲，你认为这什么时候回来合适，我在这等着你。多谢老人家，多谢老方丈慈悲。”许世友一转身，又跪在地上给这些师兄们磕了3响头，挥泪告别。哎，你看人就犯这毛病，说想要走，恨不能一步离开这儿，真走了还真有点恋恋不舍。8年了，能没有一点感情吗？许世友是3步1回头，5步1回头，2条腿跟灌的铅一样，看着少林寺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，心里热乎乎的不是滋味。等他拐过了山弯，这才不见了妙兴和各位师兄。许世友擦了擦眼泪，是大步流星奔家而走。一路之上，20块龙羊一块他都没动，舍不得，知道家里头需用钱，家里太穷了，这个真作为安家费， 算我离家八年孝敬我老娘的，怎么办呢？他沿路化缘，能有吃的就吃，没有吃渴了找个山沟喝点水，就这样一天一天，一日一日，这天终于看见了大别山了。许世友这心都烫掉，翻过大山离家就不远了，他一口气走到半山腰，露宿了一晚上，第二天接着走，又翻过大山，眼前就是阔别八年的许家洼，他脚下跟生了疯了一样，心说我娘这阵还不知道我回来呢，我得突然出现，他老人家是个什么态度，我哥哥们妹妹们是个啥样子，我的家变成啥样了。哎，他心里是胡思乱想，脚下夹紧，在日头还没落山之前，他就进了许家洼，离老远就看见自家的院落呀，旁边是一条小溪，小溪很浅，许世友纵身跳过去了，紧走几步到了院外，一看门虚掩着，掌声往院里看了看，死气沉沉，一点生气都没有，院里也没有人，也没有鸡叫，也没有犬吠，许世友轻轻把柴门推开，心说话这家人干嘛的，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，他心提到嗓子眼儿，来到屋门前又轻轻把屋门推开，他瓮声瓮气的叫了一声，娘，室友回来了，娘。正好他弟弟世胜啊，正在那烧火呢，听这一嗓子吓得一哆嗦，回头一看不认识，面前站着黑塔一般一条壮汉，身上穿着一套僧衣，你许世友认识他呀，世胜，我是你三哥室友啊，哎呀三哥呀，哎呀我三哥回来了，这世胜撒脚往屋就跑，许世友跟进屋了，一看母亲仰面朝天躺在炕上，那脸瘦的不成人形了，两眼深陷，颧骨突出，面似白纸，那头发全白了，这是喘气儿不喘气儿，跟死人一样，屋里的东西是破旧不堪呐。许世友几步到了炕前，趴在娘身上，娘，不孝的儿室友回来了。